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我们在亚比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从第一个晚上的这个男女交友、恋爱、婚前的关系，进入第二个晚上的这个在我说愿意之间，然后我们从城外进入城内。我们昨天晚上谈到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谈到三代之间。三代之间，当我们一想到代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想到沟，所以这个代沟我们现代的名词，我想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人与人之间，代与代之间，是有一个不可或者说很难跨越的鸿沟。那为什么代与代之间那么困难来跨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难彼此相处相爱？我想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必须先从这个创造人类的家庭婚姻的这位神，还有他留下来的他的话语，从里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三代同堂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里面，家，我们说家和万事兴，一家和乐相处，什么事情都顺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兴旺。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家庭，我们也强调许多不同的这个代，三代、四代、五代，这些人能够住在一起。我们看见有人四代同堂，有人五代同堂，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所以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也何等的盼望我们有一个和乐安详的家庭。我们不单止夫妻能够相爱相处，我们也希望我们教养的儿女能够孝敬父母，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公婆也能够和谐相处。一家人是父慈这个父严，母慈或者兄友弟恭，我们能够一家人能够和平相处，那该是一个多美的境界。我想也是许多中国人所要追求的一个境界。很可惜的，就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发现不是有太多太平的家庭。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夫妻之间的困难，我们谈到婚外情，我们谈到夫妻中间的彼此的争吵、相打。事实上在今天许多家庭里面，不要谈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可能就是同代就不能够同床。你要讲三代、四代同堂是何等的困难，那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真正的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够和谐相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创造了男人女人，然后要他们组织家庭。按照那个时候的伊甸园的情况，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之间是相亲相爱，亚当夏娃跟神之间是没有鸿沟，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可以跟他所创造的人彼此对话，面对面的聊天。一直到第三章，我们发现魔鬼用一条蛇的这个形象进入伊甸园，于是乎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改观了。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二节那边，当耶和华神在那边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说：我知道我自己赤身露体，我不敢见你， 神说，难道你吃了我吩咐园中那棵不可吃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吗？然后你会发现第十二节那边，亚当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于是乎呢，你知道开始丈夫跟妻子之间已经有一点裂缝，而且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推卸责任。本来相亲相爱，现在出了问题了。这个大男人呢，不敢承担那个责任。他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夏娃开始面对神也恐惧起来，他说，是那条蛇叫我吃的啊，就把这个 bucket 这个桶呢，一个传一个传出去了。我们开始看见亚当夏娃跟神中间开始有距离，他们知道自己犯了罪，他们要逃避，不敢面对神。不单止这样子，他们夫妻之间有紧张，有推卸责任，有彼此的指责，他们夫妻之间有鸿沟。不单止这样子，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也发现神说，以后你要与蛇世世代代为仇。原来的伊甸园动物狮子野兽跟人是那么和平的相处，但是从那天最进入人的世界以后呢，这个蛇这些动物开始与人成为对立，中间有很大的鸿沟。不单止这样子，第十六节那边提到说，夏娃从此以后你要受生产之苦，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辖管你，辖制你。从那个时候开始，痛苦进入人的世界。今天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痛苦，不是神创造的，是人犯罪的结果。不单止这样子，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接下去咒诅说，本来这个地是我创造给你们去享受的，我要地上长出所有的蔬菜水果让你们享用，但是从今以后地要长出荆棘蒺藜。他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看见人与自然界也开始成为一个对立的状态，我们一生劳碌奔走，勉强能够找三餐啊，能够温饱，地不跟我们合作。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里面，这个生态受到破坏，地球受到污染，人在地上寻求不到一片安乐土。这叫我们能够马上回想到，原来就在创世纪第三章那边已经种下了这个果。然后第十七节那边提到，人要劳碌才能够糊口。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地上叹息劳苦。不单止这样子，第十九节提到人要死亡。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你多有名成立就，你有多高的学问地位，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有多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有一天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要面对死亡，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今天我们谈三代之间有困难，我想第一点我们要认识，人与人中间有难处，人与自然界有鸿沟，夫妻之间开始有争执，然后家庭里面有纷争。我刚刚提到说第十九节的时候谈到死亡，然后死亡最具体的表现在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谈到这个该隐，这个做哥哥的妒忌他的弟弟，然后用刀子把他杀死了。死亡临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是兄弟之间的仇杀。哎呀，我们看见今天人与人之间，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我们家庭里面最亲爱的夫妻父母儿女之间，我们公公婆婆媳妇女婿之间，有许多的困难，我们不能够和谐相处，乃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我们人与人中间有鸿沟，有鸿沟乃是因为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很深的鸿沟，这是一个关键。今天晚上如果你来的时候 你心中渴慕寻找一个怎么样在家庭里面能够几代和谐相处，可能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承认，也要注意，在你个人跟神中间的鸿沟，如果不除去，如果不填满，可能很困难，可能很困难，因为罪紧紧地扣住我们的心，我们自我中心，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不能够接纳别人的做法，他的看法，我们强求别人做自己。昨天晚上我们谈到水牛跟蝴蝶的故事，水牛跟蝴蝶在一起生活，那个困难，最大的困难乃是那个罪跟我。原来人与自己内心里面有鸿沟，人与神有鸿沟，所以我们与人中间有鸿沟，代与代之间有鸿沟，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的。第二点，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边看见，人与人的关系的开始，可以说是从那一节开始。没有那一节的话呢，没有神的那个看见人的需要的话呢，可能今天我们没有，世界上面没有那么多人，也可能没有婚姻家庭，乃是因为神看见人内心深处的孤单，他要满足他，他创造了另外一个人。于是乎，人际关系、人与人中间的问题就出现了。但是我们又了解，这位创造婚姻家庭的神，他也是一个很看重关系的神。God is a relational God， 神是一个看重关系的神。所以当他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呢，也把这个特性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其实我们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非常在乎我们跟别人中间的关系。人本旧约我们看见是神寻找罪人的一个爱的呼唤，是神寻找人的一个历史的记载。旧约里面一再出现的一句话，那里说，我要住在人中间，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说的，神不因为人违背了他，离开了他，跟他中间有鸿沟，他就放弃我们，没有。神透过旧约许多的先知一再的发出那个爱的呼唤，说我要来到你们当中，我要与你们同住，我看重我跟你们的关系，我要做你们的神。孩子们回头吧，让我们重新拆毁我们中间的墙，我要再一次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旧约里面一再你看见这个主题，在许多的先知的书信里面。然后我们看见新约的耶稣基督来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那边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丰丰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是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用他的嘴与差遣一些仆人来呼召失落的人回归到他的怀抱，结果以色列人他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不单止不回归，而且一再的背叛。最后神说，唯有我自己来到人中间，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也是三代能够和谐同堂的一个焦点，一个关键。因为神亲自来到人世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中间，把他的爱有形有体的放在人中间，人再没有借口说我不认识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还有他没有罪成为罪，为的是要把神与人中间的鸿沟给他弥补。他不单只弥补了这个神与人中间的鸿沟，他也在今天我们的人与人中间的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用他的钉痕的手把我们合在一起。所以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十九节那边很清楚的记载说，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然后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十八节那里说，神也把这个使人与人和睦的 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那边说，神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的职分已经托付给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关键，我们能够相爱，我们几代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承认，神啊，我离开了你，神啊，我心中有罪，我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不懂得怎么样爱人，我只是在寻找别人来爱我。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有这个需要，承认这个圣经所点出来人类的最大的需要，然后我们回到神的怀抱，我们寻求神的赦免，我们从他那边重新得到爱与力量，我们于是乎可以除去我们跟神中间的墙，也重新靠着耶稣基督的爱跟力量，我们可以去爱不可爱的人，我们水牛可以饶恕蝴蝶的不可爱的地方，蝴蝶也能够原谅水牛得罪他的地方，三代五代能够和谐相处，那是一个起点。今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个机会来面对你自己的需要，然后给你一个机会来接在这个爱的源头上面。好了，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来三代之间不能和谐相处的原因在哪里，也把如何我们能够和谐相处的秘诀也很快地放在诸位面前。下面呢，我要跟大家来谈一下比较具体的生活吧，生活上面的一些我们面对的困难。第一个，我先谈一下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中间那一代跟他下面那一代之间的沟。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在谈这个如何做父母，如何了解我们的孩子，如何让孩子觉得我们爱他，我们看重他，这个问题之间呢，让我先用一个小小的故事带出原来父母在小孩子心目中的重要性。对于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孩子来说，小女孩们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的妈妈，小男孩在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的爸爸。所以在座有一些已经在城内的，也已经为人父母的，你要知道在你孩子心目中，如果你是太太的话呢，你是你女儿的心目中的 Wonder Woman， 如果是弟兄的话呢，你是你的孩子们心目中的 Superman， 不是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一个会飞的人。在他微小的心目中，他要认同，他敬重，他爱，他模仿的对象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而在他们还没有上学之前，可以说在生下来到六岁的这个阶段，小孩子心目中他们认同的对象乃是父母。有三个小女孩，他们在那边聊天，他们谈起他们的妈妈，非常骄傲，认为是天下人间再没有比她厉害，再值得她骄傲的。所以第一个小女孩就说，她说，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很厉害。其他两个小女孩说，怎么厉害吧？她说，我妈妈你随便给她一个题目，她不用准备也可以讲半个小时。第二个小女孩说，哦，那么厉害，马上不甘后人，她说，我妈妈比你更厉害，你随便给她一个题目，她用不着讲准备，开口不停的可以讲一个小时，更厉害了。第三个小女孩说，等一下，我妈妈最厉害，她没有题目也可以讲半天。好，虽然童言无忌，但是我们看见小女孩在她们心目中，她们的英雄，她们觉得将来长大要像的那个人就是妈妈。你看见很多小女孩，她偷偷地拿了妈妈的胭脂口红在脸上画钻啊，穿起妈妈的高跟鞋，丝袜拉到腰那里啊，然后拿着手袋在镜子面前抓住她的弟弟说，我们去拍拖啊。她在那里学谁？学她的妈妈。她在那边学怎么样做一只蝴蝶，她在那边学怎么样做太太。所以姐妹们， 你知道吗？你在塑造一个生命，你在塑造一个女人，你不能够轻看神托付给你的工作。我知道做妈妈很苦，因为我亲眼目睹，我也辅导很多的妈妈，我知道不好做。但是神既然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既然这样子来看得起我们，要向我们效法，我们竟敢随便的把这个责任交给别人吗？只是讲女孩子可能不太平衡，让我也讲一个三个小男孩的故事，来说明爸爸的重要。这三个小男孩，有一个说我爸爸很棒，其他两个说什么办法？他说他吸一口气去游泳，潜下水里面5分钟才上来，他觉得不得了了。第二个说你爸爸没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吸一口气半个小时才上来，你知道已经有一点离谱了。但是因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不能够被破坏，不能输给那另外一个小朋友。第三个男孩子说，我爸爸比你们两个爸爸都厉害，他去年去游泳到现在还没有上来，他爸爸游泳死掉了。好，虽然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在孩子的心目中爸爸重要，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一下，今天你跟孩子的关系，在座有许多是做父母，你真的看重你的孩子对你的爱、敬重，还有神托付给你的重大的责任，还有你怎么样重要的、极其大的影响了你孩子的将来？心理学家他们发现，生物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做认母行为 （imprinting）。这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用一些小鸭子来做实验，他们把一群刚刚生孵出来的小鸭子，一大群，然后随便给它分成两组，然后左手边那一组呢，都在他们的头上做一个记号，比如说蓝色的都点了一些蓝色的墨水染料在他的头上，然后右手边呢，都把那一群小鸭子给他在身上、头上或者点上红色的，所以蓝色一群，红色一群，都是刚刚孵出来的小鸭子。然后呢，他们发现研究动物行为的这些动物学家、心理学家，他们发现鸭子、小鸭子在诞生下来大概10几个到20几个的小时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现象，任何一个在他面前走来走去移动的东西的话呢，他就会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妈妈。然后在这个会产生这个现象这个阶段里面，让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在那边转的话呢，以后呢，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呢，那个东西在他面前一走动呢，他就自然会跟着他。所以他就把左手边蓝色的那一群小鸭子呢，就叫一个老农夫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这一群小鸭子在那边跟着他跑，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呢，在红色右手边那一群小鸭子面前呢，是请了一只鸭妈妈在那边走，所以是呱呱呱呱，然后那些小鸭子呱呱呱呱在后面跟着他跑。好了，让他们这个 imprinting 的现象能够很深入的这个认同进入他们的脑筋里面。好了，过了那段时间以后呢，做实验的人就把两群鸭子给它混在一起，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用手给它搅和，所以呢，蓝的跟红的呢混在一起。然后呢，在笼口的前面，他让那个老农夫跟母鸭站在那里，然后把笼子的门打开，叫农夫跟鸭子走。结果发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心理学这个基本心理学的课本上面，你会看见有一张这样子的图片，所有刚刚在左手边那些鸭子呢，一个排一个跟着对的，很奇怪的对着那个老农夫，老农夫往左边走，那群鸭子排着队跟他走，然后刚刚在右手边那一群呢，很自然的一字队形的跟着母鸭子往右边走。 有人说这个巧合把他们抓回来重新再弄一遍，然后打开那个笼子，结果还是一样跟着那个老农夫走，另外一个跟着那个母鸭子走。这个现象我自己的体会，如果把它应用在人的行为上面，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中国古话有说八，这个三岁定八十，从小孩子三岁的时候大概就可以看出他这一生，他八十岁的时候啊，那一种的个性脾气啊等等，那这个是不谋而合。中国人的智慧，古时候的智慧跟现代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发现不谋而合。换一句话说，心理学对小孩子的研究发现，小孩子在最早那六年差不多可以决定了他一生，他的 IQ， 他的智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社交的能力，他的情绪的稳定，他人格的发展啊，各方面。那现在问题回头来看，今天我们做父母，究竟有多少人在孩子年纪小的时候花时间来跟他们在一起，来帮助建立他们对自己的爱，对自我形象的建立，然后来让他们知道父母亲爱他们关心他们。我昨天谈到今天夫妻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家庭婚姻里面的问题，因为魔鬼跟这个世界用忙，用物质的享受，用金钱来把我们的时间都抢去了。我们没有时间给我们的配偶，我们更没有时间给我们的孩子。因此在这个世代的价值观里面，他鼓励我们争取、夺取、追求一些物质的享受、金钱的获得，叫我们忽视了我们人与人中间的关系。职业妇女的问题很严重，昨天我稍微提到一下，但是我发现职业妇女她们心身灵交瘁，她们身心耗尽，她们没有精神，没有力量来传递生命，来教导儿女。今天早上我打开报纸看这个华侨日报的时候，有两段的记载我觉得非常有趣。第一段提到这个北京九号的美联社的这个店，他说中国，这是指中国大陆，出现劳力过剩，呼吁妇女重回厨房啊，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反潮流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大陆的政府今天在那边呼吁说，妇女们回家，妇女们回到厨房。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从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经济的缘故，但是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那么这一篇报道里面呢，特别访问了这个中国日报，这个访问了在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呢，访问了一个工厂的女工，然后这个工厂女工说，她说我要买东西，还要照顾孩子，还要做一份工作，感到不胜负荷。然后他说，现在许多企业机构人手太多，而家里却少人做家务。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从圣经还有从小孩子的需要来看，如果这会有一天变成一个潮流，就是职业的妇女能够开始想到她在神面前的责任，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能够把他人生的优先放在家庭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三代能够和谐相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能够被弥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在这份报纸的社论上面呢，他特别提到一个题目，香港妇女就业的进展与难题。然后在那其中一段呢提到说，女性就业尤其是已婚者仍然面对很多的难题和压力。香港妇女协会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现实已婚妇女出外工作或者兼职的，首先要解决照顾子女的问题。现实由于政府托儿服务不足，私营托儿所则有收费昂贵或者水准不稳的弊病，让主妇不愿将子女托管， 行程外出工作十分困难。这个妇女离家出走，跑到社会去负起一个职业的工作，从整个经济的立场来说可能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时代，什么东西挂帅？是金钱，是经济。但是我们也发现，当人太看重经济，把钱看得比人更高的时候呢，人与人中间就有误会，人与人中间就有鸿沟，人与人中间就有墙。许多职业妇女她们的难处是什么？她们希望能够与男人争一技之长，但是妇女养育儿女的责任又没有办法交给别人，勉强交出去以后呢，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让许多妇女左右为难，然后一天下班回来又要买菜又要烧饭。很多妇女长期有 psychosomatic symptom， 所谓心理导致生理的疾病很多，因为压力太大了。她在工作上面要与男人拼，她要做女强人，她要有她自己的事业，她要证明给这个世界给男人看我也行。然后家里面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这些孩子怎么办？他说我顾不了了，宁可把我薪水里面的一部分啊，请一个菲律宾女佣人来看。但是这个菲律宾女佣人就仅她的知识水准，还有她的能力，她的人格，她的脾气，她教养的方法，她说的话，她在那边管教的时候你看不见她用的方法，哎呀，这些都让很多父母亲很担心。有一些研究发现，太早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的那些孩子会产生一个矛盾为难的一种心理。那心理学家他们很有趣说，当一个做母亲的把孩子很早的就把他推出去交给别人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他们发现这些孩子呢，特别当母亲或者父亲来接他的时候呢，呈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他一天里面跟一大群孩子在那边，他心中恐惧，老师不能够给他专注的注意力，他小便可能赖在裤子上，他大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一不小心弄出来被打被罚，吃的东西不想吃，活该，我有还有十几个孩子要照顾。然后他等待一天在那边流眼泪等妈妈爸爸来，妈妈爸爸一出现的时候他非常兴奋的要冲过去，但是他们发现好多太早上托儿所的孩子冲到一半的时候呢，或者刚刚碰到妈妈爸爸身边的时候，哼，又推开他。哎呀，这是什么一个现象呢？明明不是很高兴，等了一天要等待爸爸妈妈可以得到他的爱吗？结果他内心里面有一个矛盾，他心中恨，他心里面觉得爸爸妈妈不爱我，我讨厌你，所以他又不会说出来，不会整理，所以他内心里面常常有这种矛盾。一方面爸爸爱我，妈妈快来，等了八个小时十个小时，有些很残忍的父母亲把孩子丢给一个亲属或者一个佣人，一个礼拜只是礼拜六下午把他接回来。你在孩子心理上面造成的伤害，我想一辈子你不管你赚多少钱留下多少的股票，不能够弥补他心理上面的伤害。这个孩子心里面愿意亲近你，但是又很讨厌你。难怪有一些妈妈说，我的孩子为什么跟我的关系那么差，他跟那个 babysitter 更好，我真是烦死了，我是你亲生的妈妈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在那边看着他，我不爱你，我不要你。这个后果我想没有一个妈妈愿意自己的孩子跟他中间有沟。但是问题出在哪里？让我澄清一点，我不是说女人不该工作，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单单从圣经、从心理学、从儿童成长的角度，把那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就丢给工人、丢给亲戚、丢给朋友的这一些后果放在诸位的面前。不单止这样，前一两年美国发生一个很轰动全国的一个新闻，在 Time 跟 Newsweek 都有报道。原来有一个好像是在 LA Los Angeles 一个很大的托儿所，就是学前儿童的这些托儿所，他们被联邦调查局发现，原来那个校长还有许多的老师竟然 埋没人性的在那边侮辱非礼那些三四岁的小孩子，大量放在那边的小孩子被他们的性器官他们的身体被污弄，然后他们拍那些小孩子，要他们小孩子表演一些色情的行动等等，这件事情轰动整个美国的社会，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会有的问题。当我们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当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孩子长大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当我们很在乎有一天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你不能不三思而后行。你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最重要？是钱吗？是你自我的实现吗？是你心理上面觉得我找到了自己吗？还是你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个做母亲的角色？另外有一点要澄清的，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觉得说我一辈子不结婚，那感谢主，你单单为他而活，你要有你的事业，求主祝福你，尽量去发展。一天晚上一天15个小时你不睡觉在那边赚钱还是要做什么，这是你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些结了婚说我们不要孩子，好，做太太的可以出去，但是如果神把孩子赐给你，你又想有孩子但是又不想背起那个责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以后你一辈子要后悔，一辈子要后悔。我太太在家里面也教一些小孩子英文，有一个小孩子的妈妈，她流着眼泪跟我太太说，我的孩子不行了。她说她在课堂里面整天都在白日梦，在那边啊，自己在那边，老师讲什么她完全没有反应。我太太很简单问她一句，她几岁就离开你？她说生下来6个月我就让别人来看，然后知道她被放在一个好几个小孩子的一个家庭的托儿所里面。原来这些小孩子从小没有大人的注意力，他心中很多的害怕。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小孩子要吸那个手指头，拿一块很臭的布擦的那个安全的尿布，因为心中觉得恐惧，抓住一块咬啊吸吮的手指。然后他说，如果你6年已经让他整天一个人在那边晃啊，自己想啊，从来没有一个爱他人给他一些刺激，跟他讲话，抱他摸他，你现在他已经上学，你说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样？这是你种下的果子。这个孩子已经有很严重的学习的困难，他注意力不集中，他一个人可能开始向内，因为在外面来说没有温情没有爱，这是一些危险。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在座的父母亲，如果你们有孩子，孩子还年小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你活不下去，经济上面有困难，可能你要重新考虑，你要孩子接受一些什么影响，他看的听的吃的被人摸的啊，然后被影响的那些，你如果不愿意给他一些你想给的，一定有别人给他一些他们想给他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难处。还有一个职业妇女的困难是什么？管教的困难。哎呀，职业妇女心中很难过，她为了一份工作把最好的青春都摆上了，但心里面觉得对不起孩子，所以每天下班一定买吃的买玩的，希望能够补偿。孩子很聪明，她知道妈妈觉得亏欠我，所以她撒赖，她故意跟她过不去，她发脾气，他要这个要那个，妈妈一下也不忍心打，因为回来只有1个半小时，然后就要睡觉了，我一天都看不见他。这些家庭出来的孩子将来会是，可能会是管教问题、学习问题、不良青少年、人格不正常的一些孩子，因为从小没有人告诉他说这个不可以做，因为你要补偿。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谈到两代三代之间，谈到我们跟孩子的话，我不得不提出这个警告。可能这些话很少人讲，但是我越看圣经，越从儿童心理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未来的下一代他们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在于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来塑造他们。好，谈完这个，让我再强调，不是说女孩子做太太的不应该出去工作，你们夫妻要好好商量，你们要决定你们人生哪一个阶段里面 什么是最重要？我觉得孩子上学了，你时间多了，孩子也开始有他认同的对象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做妻子的，如果为了经济或者为了一些你打发时间，或者你为了贡献社会，我觉得很好。但是从出生到上小学那一段，可能你们要三思而后行。下面我还要谈几点，常常造成父母跟儿女中间有鸿沟的一些困难。第一个是什么？许多中国的父母亲觉得说，天下无不事之父母，这个观念呢，紧紧扣住一些长辈做长辈。他认为，我是你父母亲，天下无不事之父母，我永远是对的。所以有时候明明不对呢，他也坚持说，谁叫你是我的儿子，我打你一下算什么，打错了你也活该。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态度，我告诉你，孩子五岁六岁的时候他由着你打，当他十五十六岁的时候，你小心，他觉得我比你大了，我比你高了，我已经能够自己闯天下了，你说我打死你一棍子跳过去。他看了李小龙的那个影片，啊一下拿回来，砰一下打回头，你就把自己孩子陷在什么犯上的一个很严重的罪里面。小的时候你可以乱打，你觉得我没有错，谁叫你是我的儿子，特别传统的那种啊严父的形象的那些大男人主义的那些水牛们，今天如果在这里的话，让我提出严重的警告。从圣经来说，哪里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圣经明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包括我在内。虽然我自己在做啊，在念儿童心理、儿童教育，我的内人也是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会判断错误。我的那两个小儿子因为年龄接近，整天就是打来打去，抢来抢去，有时候真是烦死了，说神了，这个产业我不想要，拜托拜托。但是呢，原来神有美意，就是要我学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是要好好的教这两只小水牛，教他们将来怎么样爱蝴蝶，怎么样彼此相爱，对不对？所以他们打来打去，有时候呢他们打哭了，两个人一起来到我的面前来告状，一个指着说爸爸是他先动手的，另外一个说是他不是我，你跟我是神吗？不是啊，我。然后我马上就抓住你先动手，但是不可能啊，我是人嘛，所以我当时不在现场。他们吵了哭了，已经事情发生了，那怎么办呢？我要做一个判断，我要分辨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那我只能够按照我当时看他们吵的表情啊，说话啊，如果我看见那个哥哥眼睛在那边转啊，然后脸色有一点啊撒谎的味道啊，然后弟弟哭得很厉害很委屈啊，然后我只好凭着我有限的知识还有有限的资料，我说是你打，很可能说错了，因为那个弟弟很聪明，常常故意逗他，逗到他火大了，砰打他一下，那可能呢先是弟弟在那边挑衅。有时候做父母常常会说，两兄弟打架呢一定打大的，谁叫你是哥哥，哎呀这样子管教孩子，我告诉你，孩子有一天大了，他能够飞了，他说现在我不会亲你的了，那时候你跟他中间的墙好厚好厚，十几年累积下来，如果他聪明一点说，爸爸我又没有想做哥哥，谁叫你先生我下来，对不对？你用这个理由来，小孩子心中不服，他觉得委屈，他觉得明明是弟弟欺负我。有一些做姐姐的也是很苦啊，什么事情说谁叫你做大姐姐，打一嘎街没办法，只好你吃亏。那有谁愿意做打嘎街呢？做大姐姐呢？不想啊，没有一个人想啊，他无可奈何的被生下来要扮演那个角色。所以这个如果父母亲认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求主怜悯，你伤了孩子的心已经很久很久了。我们需要学会首先在神面前谦卑说，神啊，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可能会管教错误，我会打错罚错，从神那边拿到力量。那些敢在孩子面前说，孩子，爸爸现在发现两天以前打错了你，骂错了你，你可不可以原谅爸爸？这个爸爸伟大的爸爸，他的伟大在于哪里呢？身教， 身教。有一些爸爸妈妈整天要在那边教孩子，你们要谦卑，你们要彼此饶恕，但是呢他自己做错事呢，孩子从来没有看见有一次他能够低头谦卑认错。他看见爸爸跟妈妈吵架，永远都是妈妈一定在那边说，除非你跪在那个圈圈里面认错我才原谅你。然后这个妈妈要教孩子认错的话呢，不行，绝对不行，他没有看过妈妈怎么认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边怎么说，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儿女的气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中国的父母特别男人们父亲们常常惹儿女的气。我想到我帮助的一个年轻人，他大学生一年级，但是他到学校住在宿舍的时候就很有问题，他人很猜疑很畏缩啊，一进去宿舍就躲在自己的床角那边看别人，看同房间的同学，很怀疑他们对他不好。如果有两个同学在那边讲话的话呢，他就觉得是他们要在那边陷害他，讲他坏话。有同学关心他，倒一杯茶给他，他看了一下，啪一下把他摔到地上，他说你下了毒药要害我。那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呢，被教官呢那么带到我的办公室，那时候我在中原台湾中原大学里面心理系的系主任。那学校要有问题的学生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先送到我那边给他看一下，辅导辅导，然后写一个报告。我跟这个小孩子在谈的时候呢，哎呀，我才发现他很可怜，他的问题根源于他父亲不会做父亲。这个小孩子是怎么样呢？他提到他说他小学一年级上学校第一天，你知道小孩子六岁上学在他人生里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他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人，第一次踏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方面心里面有害怕恐惧不安全，另外一方面他又很兴奋看见那么多小朋友，所以他在心里很矛盾的心理里面背着书包啊，慢慢的走向校园的时候，迎面有一个小孩子走过来，一个小同学走到他面前看他一下，然后一巴掌就打过去，然后就跑掉了。哇，对于他来说吓得要死，那天一直哭，坐在教室里面一直哭，老师讲的话都没有听见，只是问自己说为什么，为什么他打我，为什么他打我，他很想早一点回家告诉爸爸。结果他带着眼泪回家，爸爸开门，他跟爸爸说，说爸爸今天我上学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一进去学校那个操场在走的时候，一个小朋友看见我走过来一巴掌就打我。你猜一下这个爸爸怎么说？这个爸爸说一定是你不好，全校几千个学生他不打别人为什么打你，活该，滚。哎呀，这样子做父亲呢，两代之间怎么有爱呀？那个误会啊，他毁了这个孩子一辈子，你知道吗？他说从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生下来是被人欺负被人打的，其实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很严重的这种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个案，他觉得他生下来被打，其实在他那再早那六年还没有上学已经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父母亲说话态度等等都在那边好像用刀砍自己的儿女，用剑刺自己的儿女。他认为我是家中的主，我是土霸王，我讲话就是法令，你们这些儿子女儿算得什么。哎呀，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伤害我们的孩子很深。你要希望三代和谐同堂，四代彼此相爱，有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庭，可能要从你认识自己开始，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开始，知道我们会做错，我们不是神。还有另外一个对于基督徒或者对于现代的中国父母亲很重要一点是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哎呀，有多少年轻人因为父母亲把他们心中一辈子他还没有达成的愿望希望在孩子身上出现，所以他就硬规定孩子说你一定要给我念医科啊，你一定要给我念工程师哦，你一定要做什么呢？哎呀，我们这个社会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升学主义 这个望子成龙，用成绩单来肯定我们孩子这个人的价值。有许多做父母的，在孩子还没有成长，已经给他扼杀死。你知道每一天社会里面，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有多少年轻人自杀，是因为书念不好，因为觉得对不起父母，因为父母亲勉强要他扮演一个角色，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我没有办法活下去，我活得很痛苦，父母亲又不能够谅解，只好死给你看。所以有许多的悲剧不用我讲，你自己也清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抹杀了多少幼小的我们下一代的生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觉得拦阻了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是很多父母亲会觉得说，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所以呢，你要在你的生命、你的行为、你的个性、你的成就上面来荣耀我，然后紧紧地抓住孩子不放，让孩子没有机会长大成人，让孩子觉得他被父母亲紧紧地扣住。这种的孩子有一天他18岁了，他自由了，他够大了，他有能力了，他马上飞。到时候许多父母亲心中伤痛，觉得我的孩子怎么那么不孝。很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在以前呢18、20年里面，我们把他们扣得很紧，认为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孩子不是我们的。诗篇127篇那边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拥有者，真正的主人是天父，是这位神。不要以为你有4个女儿，你有4千金，哎呀不得了了，都是你的。这4千金有一天都会被别人拿去。如果你觉得是你的话，那很麻烦的。你一定不让你的女婿把你的女儿抢去，两代你跟上面那一代的问题又会出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孩子清楚认清楚，不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是神的。当我们有这个交托的态度，当我们认清孩子的主人，我们心里面就不会那么愁烦。我就碰到有一些父母亲，哎呀他等了很多年，他有一个宝贝儿子，心肝宝贝，哎呀跑到哪里跟到哪里，吃一顿饭要1.5小时，用条根在上面追啊赶啊赶鸭子，这样子来来来吃吃吃，生怕他不吃会死掉。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是因为自己不吃饭会死掉的，大概还没有这种记录。但是呢，在香港我知道有一些叫做电梯儿童，请了一个菲律宾工人，那么这个孩子呢吃一口饭在电梯里面，然后呢就要工人出去，你赶快楼梯走下去，我按电梯下来，然后那个门一开，工人赶快塞一条根，然后又啪啪啪跑到下面，那个孩子我们下来一打开门啊，砰一下子呢，哎呀这样子教养孩子的话麻烦了。有一天他从电梯上面摔下去死掉了，你也不能活了，因为那个孩子是你的命根。弟兄姐妹朋友们，请你注意，两代之间真正能够和谐，做父母的要懂得放手，要懂得舍弃，要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有的父亲做父母的，哦什么邱氏企业董事长，那么硬要孩子接这个棒，孩子说爸爸我没有兴趣，我不管，你非得好好的接下来，这个孩子不想接，心中有罪恶感，接下来苦得要死。最后他的一个办法，你一死他就分钱丢钱，通通把他丢光，然后跑掉了，你一辈子的心血通通给他耗尽。所以我们要知道，正确的对儿女的看法是一个能够让几代和谐同处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最后一点，有关父母跟儿女之间的，许多中国的父母亲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重男轻女，这个也是在许多年轻人他们生命里面留下很深的这种的伤痛伤痕。有一次我辅导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将近30岁，但是她跟男孩子交往的过程里面对男人没有信任，好好好一段她就撤退，她害怕，她不能够相信，所以呢自己也苦，别人也莫名其妙。她 带着眼泪在辅导室里面请求我帮助他。我跟他回到他早期家庭的环境里面，才发现原来他在家中正是一个代表性的重男轻女的一个家庭。他父亲像一个暴君一样，女孩子在家中没有地位，他妈妈也是当众在儿女面前，爸爸在那边拳脚可以乱打，所以从小他对父亲的形象极其恶劣，他对男人没有信心，他对未来的婚姻有很大的恐惧感。这种女孩子心灵已经受到创伤。在他们家中，女人是男人吃了饭以后才有机会吃的，妈妈跟女儿，而且在遗嘱上面女儿一分钱也没有，不会给，只有给他儿子，因为是自己家里的人，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以后不是我们陈家的人。哎呀，这些女孩子长大以后，她自我形象很差，她男女关系她害怕，她对婚姻家庭没有信心。然后我有机会跟她谈到神是爱，原先说得很好，她突然间发现原来有一个人那么爱她。但是当我讲到说这位神就像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一样，哎呀，我说错了话。突然间他脸色发青，他两手抓得很紧，他咬牙切齿地说，他说如果这位神是一个天上像我爸爸的这样的神，我宁愿下地狱。哇，把我吓一跳，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人恨爸爸会恨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你怎么对待你的女儿，你重男轻女，你可以害她一辈子，你也可以让她有一天没有办法接受神。我们的影响很大很大，求主帮助我们。这几个观念如果我们愿意去除，我们愿意重新开始，可能在座有人做父母说，糟糕，我都错了，你说那五点我每一样都犯了，怎么办？没关系，基督教宝贝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错误，当我们愿意回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今天才认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原来我不懂得教导儿女，我根本凭着我自己的那个我来行事为人，求你赦免我，你心中需要耶稣基督的平安，赦罪的平安。然后你说，神啊，给我那个勇气回到我的孩子的面前来向他认错。你愿意这样子做的话，我写包单，你跟你孩子之间的那个墙今天晚上就会拆除。为什么？我亲眼看过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以前是当兵，后来是做传道，所以他的脾气像军人，但是他家庭里面跟女儿合不来。有一次他很痛苦来跟我说，他说我自己在帮助别人，但是我家庭，我跟女儿，哎呀，就好像仇人一样，不共戴天的仇人。我问了以后才知道，就是他犯了这些毛病。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靠着主，你先向他向神支取力量，然后你能够主动的做爸爸的，能够跟女儿道歉。哇，对他来说，一个军人，一个常常站在教导别人的人，今天要他下台承认错，他原先挣扎，后来他说好，我回去祷告。然后我一连看他好几次，然后我就问他，其中有一次我说，你知道怎么做吗？他说很难做，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一辈子几十岁人从来没有向人认过错，那么现在要向女儿，她也是二三十岁人，我怎么说得出口？那我问他，你平常你女儿生日有没有一些表示？他从来没有，有什么好表示？是他表示，哪里轮到我表示？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买一张卡片呢？买一个小礼物呢？写几句话，如果你不能够直接向他道歉，你也可以在卡片里面说一些心里的话。哎呀，感谢主，他做了。我怎么知道做呢？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呢，有一个大概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女人来找我，我不认识她，她来找我，一进来他坐下来就哭，然后手里面拿了一个卡片，拿了一个小小的别针呢，还是那个里面啊，他哭得很伤心很激动，他说这不是我的爸爸，不可能是我的爸爸。我把那个卡片拿过来，哎呀，那是神的工作啊，这个当兵一辈子在上面吆喝的，后来也做带领人的，这个像军人的一个不是主的大男人，这一条水牛竟然在一个小蝴蝶面前跪下来啊，他把心里面所有他想到得罪女儿的，他说孩子，请你原谅你，给爸爸一个机会，我过去没有爱你，我不懂得爱，其实我心里面很爱你，我不会说，我按着我的 个性，我的传统，我的我被教导的方法来对待你，求你原谅。那个女人收到那个卡片，那个小小的礼物，整个心融化了。我亲自看见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子啊，在父亲的爱里面那种的啊，那种的痛哭。这个父女之间的墙已经除去了。她自己说：“感谢神，我也知道我对父亲有很多错的地方。我今天回去，我知道我会怎么做，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两代之间的墙已经拆除，感谢主，在耶稣基督，在神那边，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你可能自尊很强，你的面子拉不下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来到神面前，我们就看见我们的本相。那么荣耀的神竟然愿意下来，为的是要与你和好。你是谁？又为什么撑着那个假的那个自尊，然后还是在那边惹儿女的气？”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要在这里暂停一下，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下半场我们要进入婆媳之间。刚刚我们是谈到怎么对下，等一下我们要谈怎么对上。一说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管教孩子，那这个好像上一堂的时候我没有提到。不错，我上一堂好像比较偏重在就是说要了解你的孩子，要爱，那么要这个接纳孩子，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事实上面呢，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让我们提到，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基督徒父母亲，要管教孩子。我自己的经验，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很详细很深入的来探讨这个管教的问题，但是有几个很简单的原则我愿意提供给诸位来参考。管教记得箴言书里面有太多的地方提到做父母的要用杖来管教父母，愚蒙迷住孩童的心，要用杖将他远远的赶除，类似这一类的圣经呢，我们知道父母要爱孩子，要管教他们，好叫他们啊到老也不偏离。所以管教的这个原则呢，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被肯定的。如果你翻开现代的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可能你就会发现他们鼓励说不能骂孩子，不能打孩子，要一味的爱他们，不要伤了他们的自尊心，要尽量来迁就他，要他要的东西你要给他，不然他心里会不正常。所以那些心理学的理论我可以告诉你害死人。如果你一味的迁就从容啊，溺爱孩子，你一定会有问题。因为按照圣经刚刚我提到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同样天下无不是的孩子是没有的，每一个人都会错，特别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人性里面那个恶他会出来。因为人的本性里面一方面固然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极其恶的，有极大的犯罪的潜能。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要给他一个范围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走在主的旨意上面，然后这样子他们到老也不偏离。那怎么管教？所以第一个大原则我觉得就是说，你在跟孩子管教或者罚或者骂或者打之前呢，最好能够先约法三章。什么叫做约法三章呢？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你不喜欢，你要禁止，然后告诉他说下一次你再做的话我要罚我要打。小孩子一定说爸爸妈妈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打，一下都不要打。你说不行，好，如果下一次你再做五下，他一定跟你讨价还价，不要不要不要，一下一下。你说不行，可能到最后他同意三下，他自己明白了，已经跟他说了下一次如果你再犯的话三下。有一些小孩子很聪明吗？有一些小孩子非常聪明，他很调皮，吃饭呢偏偏的位置坐不稳，然后那些筷子啊杯啊牛奶啊这些在那边晃来晃去。你常常看见那些男孩子顽皮的 strong will， 这个专门脾气很倔强的那些男孩子，他喝牛奶呢，牛奶杯放在他面前，他一定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看看你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赶紧抱住，把你吓得这个快要死了。 但是他不动，然后你告诉他说，那我不准有这种吃饭的时候有这种行为，喝牛奶好好的拿起来放在杯放在口里面喝完放下，手不要再碰它。如果你再玩或者翻倒呢，下一次打三下，最后他可能同意了。好了，跟他约发三张以后呢，然后呢你就要做了。在罚的过程里面有三个原则：狠、准、快。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狠、准、快。狠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他明白了，他如果你发现他故意犯错，那就要罚。罚呢，你要打的时候呢，要狠。狠的意思就是要刀肉，要痛，让他知道爸爸不喜欢，妈妈不许可。我看见有一些妈妈打孩子，哎呀，真是没有用那种管教。哎呀，你这个孩子真是不乖咯，妈妈难过的要死。你下次再不听话的话，妈妈真的要打得很大力哦。哎呦，如果我是他的儿子，我也要故意把牛奶倒反啊，扒一下弟弟的头发，然后又有的摸又有歌唱，我一定故意乱做。不行，那种管教的方法绝对不行。狠的意思就是打，哈哈，哎呀，让他觉得痛，哎呀，在这里印进去了，这个行为不好，爸爸妈妈不行。准的意思是什么？要打对部位。神造人呢，有一两个部位呢用来打不会死人的，也不会伤人的，比如说这里还有肉比较肥厚的地方啊，那个不会伤。那你打的部位呢要准。我看见有一些父母亲是气头上面用孩子来出气，惹儿女的气，拳打脚踢，这个天灵盖脸上啊，一锤打到这个心口这里，一脚对着这个孩子的肚子踢过去，那种是虐待儿童，不是管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管教。你必须能够控制自己，不是在气头上面来管教孩子，那一定不行。他知道是你生气了，我能够弄到你生气了，然后你生气的时候呢，你打我，我不服你，所以你要冷静的说，哦哈，说过几下，他没有话讲，三下，好，就打下去了。很准。快的意思就是说他做错了马上管教。有一个父亲看吩咐儿子说，这个房间啊，等一下给我收拾好，不收拾的话要打。那结果呢，孩子没有收拾，他自己也忘记了，这个没有什么，没有坚持或者持守他的许诺，忘记了。三天以后，爸爸翘起二郎腿在客厅看报纸，儿子刚刚走过，哎，对了，三天以前我说过要管教的，啪一下子就一个耳光打过去。那个儿子刚刚走过去，啪一下，爸爸你为什么打我？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三天以前我跟你说要管教了，现在来了。如果你这样子管教孩子不够快，孩子会觉得你拿他出气，他心中不服，你是惹儿女的气，这种管教的方法不行。好了，这个是管教的时候那三个最重要的，很准坏。前面那个呢，就是你跟他约法三章，他没话讲，他自己同意三下的。那最后